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沐浴浩荡佛恩，父子俩绝处逢生。明慧记者沈荣采访报道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8日。那天碧空如洗，刘大猷带着儿子宇哲一步一步来到台北市中正纪念堂广场。他站在一旁，看着宇哲和腰鼓队的学员一起抬手落下，节拍准确地打在鼓面上，发出令人振奋的声响。大猷别过了脸，止不住地潸然泪下。刘大猷说，看到宇哲死而复生，我用人类的任何语言都不足以表达对师父的感激。一，走入修炼的那年，巧逢儿子的诞生。刘大猷的父亲是上校军人，个性严谨，不苟言笑，管教一板一眼。从小，大猷在权威的教养方式下刻苦读书，却在考上大学后叛逆兴起，迷失了自己。他说，我就一直想，人生难道只有念书而已吗？我的未来会是什么样？百年之后又会如何呢？当时我的心里非常苦闷。退伍后，大猷在不同行业的业务工作中历练成长，可他内心深处的疑问始终得不到解惑。为了寻找生命的答案，大猷在工作之余勤跑图书馆，终于在一天，被一本金色封面的书深深吸引。那本书叫做《转法轮》。大猷说，那年是1999年，回去后我在很短时间内就看完一遍《转法轮》，之后又在讲法录像中看师父打大手印，看完时我全身都在震动，内心也非常激动，我表达不出来那是什么心情，无法用言语形容。这部大法已经远远超过我的想象，把我全部的思维都打开，这绝对不是常人的书。我知道，这就是我在找的真理。同一时间，妻子怀孕了，大猷欣喜万分，他知道这孩子和他一样为法而来。我隔着太太的肚子，每天念转法轮给宇哲听，直到出生前刚好念完一本。从牙牙学语开始，大猷带着宇哲一起学法练功，想为他的成长打下良好的基础。然而到了求学阶段，大猷却发现无论自己怎么教，宇哲的成绩总是不理想。大猷说，我就想，为什么我小时候成绩这么好，儿子却这么差。其实除了学业外，他的体能非常好，学校多次希望他能加入田径校队，可是我不愿因材施教，一直坚持他必须把书读好，日后才能出人头地。大猷复制了父亲军事化的教育方式，在宇哲达不到要求时暴跳如雷，他几乎忘了自己是修炼人，忘了他曾多么用心地将真善忍的种子播种在孩子的心灵。直到宇哲遭逢劫难，生死未卜，才让长久以来一意孤行的他在重锤之下惊醒过来。二，儿子遭遇夺命车祸。2018年9月，儿子宇哲发生夺命车祸，头部四肢撕裂伤，颅内严重出血。刘大猷赶到医院的时候，只见宇哲全身插满管线，面部戴着氧气罩，惨不忍睹的身躯不由自主地抽动着。第一时间，大猷赶紧附在孩子耳边说，宇哲没事，有师父在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短短几句话，宇哲的生命迹象竟奇迹地稳定了下来。可随即院方发出一张病危通知单，表示孩子情况危急，随时会有生命危险。当下刘大猷心里非常清楚，宇哲一定会平安度过难关。孩子的生命是师父赐予的，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。三， 严重的脑伤奇迹走出医院，连医生都惊叹。在加护病房初期，医师用大海啸来形容宇哲脑部极不稳定的状况。大有人不断地在宇哲耳边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几天后，大有发现宇哲会眨眼了，他靠近耳边问，等你恢复健康出院后，我们一起向同学弘法好不好？如果好，就眨眨眼睛。宇哲眨了眨眼，给了父亲正面的响应。然而在一旁的医护人员并不相信，认为那只是病人下意识的身体反应而已。为了进一步确认，医生要求宇哲听到后比出一的手势。当宇哲缓缓伸出手指后，医生惊讶极了，他没有想到如此严重的脑伤可以在短短几天内恢复意识。然而有了意识的宇哲却时而清醒，时而糊涂，他的脑部被测到癫痫波，身体也感染了超级细菌，肺部需靠机器才能运作。与此同时，大有接到一张安宁住院疗护同意书，职能、物理、语言、复健治疗师与医生都判断，以目前的复杂情况，可能会将孩子送去安宁病房，也就是提供末期病人的特别照顾，予以治疗。虽然前有病危通知书，后有安宁病房同意书，但大有始终相信大法，坚持在宇哲耳边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并在孩子清醒的时候带着他背诵转法轮的论语。大有说，我们从一个字两个字慢慢到一整句，宇哲念得越来越顺，越来越大声，当时整间病房都回荡着他的声音。不久，宇哲拔掉了鼻胃管，在很短时间内恢复正常饮食。大有表示，原本医生认为以他现在的状态是不可能自主吃东西的，可宇哲能吃正餐的速度让院方惊讶不已，两三个营养师都跑来病房问发生了什么事，怎么会恢复得这么快。接着大有带着宇哲练功，从坐起身到学会站，从半边动弹不得到全身跟着练功，宇哲在短短几天内陆续将五套功法练全。原本弯曲僵硬无法伸直的左手也在突然间正常伸展，他靠自己力量站了起来，惊呆了一旁的复健师。住院期间，宇哲经常挂在嘴边说，没事，我是修炼人，医院不是我该待的地方，我很快就可以出院，请师父帮助我等话。宇哲说，那时我没有去想身体何时才能恢复，只是想抓紧时间多学法练功。从发生车祸后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，宇哲已能自己走出医院大门，许多医护人员都见证了宇哲在大法中绝处逢生的奇迹。回顾那段惊心动魄的历程，大有的内心充满谦卑与感激。他说，本来像宇哲这么严重的病例都至少要一年以上的治疗才有机会复原，但他不到一个半月就出院，连医师都弄不清楚怎么会这样，后来还被当作案例分享给其他医院呢。四，劫后余生的感激。以前大有脾气火爆，争强斗胜，对待同事和家人都是如此。修炼之后，大有改头换面，待人接物谦和有礼，也不再咄咄逼人。然而他发现自己修去的只是表面，一旦内心固守的执着被触动后，那股气愤不平仍久久难以释怀。大有说，过去我好像是凭着一股劲在修，可是在心性方面却提升得很缓慢，这次遇到这么大的事情绝不是偶然的，我知道唯有将自己当成一个真正的修炼人来对待，才能更好地帮助宇哲。目前担任警卫主管一职的他，曾因和同事之间的误会导致三个月都不肯和对方说话，他不好意思地说，当认识到什么是实修后，我放下了自我， 在很多事情上尽量采纳他的意见，默默补充对方的不足。现在我们已成为职场中的好伙伴，他也充分地信任我，连家中私事都愿意与我交心。孩子住院期间，大有一边用心照顾，一边向内找自己的不足。他知道，无论遇到多大的苦难，都是好事，都是返本归真的台阶，不断向上的天梯。渐渐的，原本看似无解的困境，也在不知不觉中云消雾散，雨过天晴。宇哲说，爸爸放下自我后，态度和以前都不一样了，他肯与我沟通，我也愿意和他说自己的事，这在过去是完全不可能的。我们甚至还像朋友一样交谈，我感到一种如释重负、不可思议的感受。还在医院时，宇哲曾问过大友，爸爸，你现在有什么感觉？大友说，死而复生，失而复得。对大友来说，重生的不仅是宇哲，得到的也不仅是儿子，还有那脱去人壳焕然一新的自己。大难不死，方懂大法的珍贵，劫后余生才知师父的慈悲。当宇哲身体恢复健康，父子俩再度一起学法练功时，他们的内心百感交集。人生难得，时不再来，他们只想好好珍惜这万古不遇的修炼机缘，勇猛精进，以报师恩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得法的生命感恩师父》，作者韩国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3日。我是1996年底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大法弟子，今年54岁。在我18、19岁的时候，冥冥中觉得曾有人告诉我，让我在这里等他，到时候来接我。我觉得等了好久了也没人来，心想是不是把我遗忘在这里了，莫名的忧伤阵阵袭来。我跟母亲说了此事，母亲也不知道说什么好。1996年年底，我终于在亲戚家幸运地得到了大法。亲戚告诉我，这部法能让人修成佛，到天上的佛国去。我疑惑，修成佛可能吗？我走上了修炼之路，因为我一直是独修，没有同修交流，而且年轻健康，所以没有什么特殊的感受。1999年7月20日，江泽民和邪恶的中共恶党开始了对法轮大法的疯狂迫害，电视上播放着污蔑大法的内容，我无法接受，那不是真的，法轮功不是这样的，法轮功是好的。我对父母反复地说着这句话，说不出别的。父母怕我受伤害，安慰着我。独修状态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做，最后决定先赚点钱，稍后风波平息一点再修炼。就这样，我心里装着法，却随波逐流地过起了常人的生活。2006年，我来到韩国，小心地过着海外生活，可是也不顺。冥冥中的忧伤时隐时现，但我不知为啥。韩国的街头、公园、地铁站前有法轮功的展位。一天我从那里路过，有一位同修递给我一张传单，我不动声色地接了过来，心想我也练过法轮功，现在虽然没练，但我会练的。我把传单拿到了自己的住处。就在这时，经人介绍认识了我现在的丈夫，正式在韩国定居了。他是个很典型的韩国男人，希望我的时间和世界以他为中心， 对我的修炼很不以为然。后来随着我给他讲真相，他看到我按照真善忍的法理要求自己对待一切时，他也发生了变化，支持我修炼。接着他的人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他的职业由又脏又累的活换成了比较体面的运输业。他曾经风里来雨里去，满脚泥泞，浑身怪味儿。现在他坐在既干净又亮堂的大型货车驾驶室里，虽然也辛苦，但和以前比有着天壤之别。我知道这都是师父赐予的，他也懂得感恩师父，感恩大法，对我的修炼挺支持。我们搬到这个村里的时候是冬天，除了地势挖一点，没看出有什么问题。可是到了春天，问题就来了。村里中小型农场特别多，弥漫在整个村子上空的臭味让人感觉很不舒服，尤其是阴雨天，气压一低，更是让人喘不过气来。有一年夏天，雨季开始了，气压特别低，在家具厂工作的同事们都说臭死了，只有我没什么反应，还问他们有什么味道，他们用异样的眼神看我。突然我感觉喘不上气来，连肺叶都觉着缩小了。哦，原来是这味道，这么浓，这么厉害。我刚刚理解了他们的眼神，空气又变回原来我所熟悉的清新的空气。我无比的幸福，是师父给弟子下了一个罩。搬来这里三年了，我从来都不知道这里的空气这么差，从没有发过牢骚，也没嫌弃过这里的空气。因此丈夫非常感激我，他哪里知道我是因为有师父保护啊。如果不是那个雨季，我们俩可能谁都不知道其中的奥妙。其实到现在他都半信半疑，我一直呼吸着新鲜的空气。丈夫的工作是驾驶载重20吨左右的大车，有一年初冬下了一场小雪，刚好把路面冻住，行人车辆都非常小心翼翼的。他拉着一车饲料缓慢地前行着，我当时也在车上，目的地在附近的村口是下坡路，拐弯的钉子路边有农家的仓库，由于路面滑，刹车不管用了，打方向盘更是不敢想。重量级的货车缓缓地滑向路边的仓库，眼看就要撞上了，丈夫的脸都变得苍白。就在这时，好像有一只大手玩弄玩具似的把车轻轻扭转过来，直接就顺过来90度。我丈夫松了一口气，满脸不可思议地说，车怎么一下就转过来了。当时我感到以驾驶室为中心，周围凝聚着粘稠的很舒服的物质，我知道是师父保护了我们，师父保护了弟子，保护了我的丈夫，也保住了车和农家的仓库。那一瞬间我呆呆地看着，都没有反应过来喊师父救我，师父就保护了弟子和弟子的家人。事隔多年后的今天写出这段往事，我突然泪如雨下。丈夫一个常人当时会是什么心情，眼睁睁地看着事故要发生，却什么也做不了。在那面前，人就像个蝼蚁。遇到我之前，他无依无靠，大事小事都是他一个人面对，内心总有一丝不安，那种惨淡没体验过的人是想象不到的。那次事故若是真的发生了，不是一点钱能解决得了的，人车农家仓库说不定就是家破人亡。在以后发生的几次类似的危险中，都是师父保护，化险为夷了。夜里我一个人在家时，来过贼，想偷我家养的鸡和狗。我不紧不慢地出去，把车开到鸡舍狗笼跟前，打开远光灯照着，我没有一丝的害怕，反而感觉到从我的后脖颈处发出一种非常犀利的物质，像孔雀开屏似的扫出去，足足有5分钟。 从此再没有小偷来过。后来有一天白天，也是我一个人在家，来了一帮人，一看就不是善茬，指着我家农场大门上挂着的锁头挑衅地说，你觉得这一把锁能挡住小偷吗？你这里也没有围墙，谁要想偷你家的鸡和狗，我看从哪儿都能进去，你这大门上不上锁都一样。我不动声色，心平气和地跟他们说，我家农场大门挂锁不是为了防小偷，是为了告诉来人，挂上锁的时候这里没人，如果有事找我们，请到家里来。然后我发自内心的善意地微笑着看着他们说，再说也没人难为过我们，我们这时刚刚起步，同行们都比我们年长，挺照顾我们，我们挺感激他们的。来人怔怔地看了我半晌，没说话走了。从此以后，我们真的受到了很多照顾。丈夫回来后，我跟他说了此事，丈夫有点哽咽，有点感动，他还不好意思让我看到。我说，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修炼法轮大法了，有大法师父保护我，一人修炼，全家人受益。因为你是我丈夫，所以大法师父也保护了你，不然我们不会这么平安顺利的。他点头认可。谢谢师尊的救度之恩，谢谢师尊。
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